有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来平静我们所有的心思。主啊，让我们这是能够敞着脸像镜子一样反照你的荣光。主啊，让我们真是在安静中听见你自己的声音，主也能够得见你自己的风采。我们知道你是乐意与我们同在的主，愿今天晚间我们众人都蒙恩在你的跟前。主，我们也知道若不是借着真理的圣灵解开这些话语，我们也无从明白，但是感谢你，你是乐意向我们启示的神，所以我们愿意把自己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让说的听的都在你的恩典中，也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有敞开的心灵，彼此有交通。我们把荣耀敬拜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我们从13节读到20节，好吧。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上次已经看到啊，使徒约翰在他年老的时候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在他这么大年纪的时候，他仍旧是为主受苦，所以非常的孤单的在这个荒岛上。那么当主日的时候呢，他的心啊向往教会的聚会，所以他面向亚细亚，虽然他无法看见在那边所有的城市，但是我们知道他的心向着神的儿女啊，向着弟兄姊妹。所以在这个光景中，忽然之间他听见背后有大声音，像吹号一样的响声啊。那么又并且有话对他说，要叫他把所看见的事呢，要把他写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所以到了第13节这里的时候呢，他就转过身来要看的时候呢，他就看见七个金金的灯台啊，然后他就看见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 胸间束的金带。那我们知道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么这里呢他说好像人子，因为这个时候主的形象呢跟约翰在肉身中跟随主时候那个形象是不同的。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因为他取了一个普通人的一个形象，所以圣经讲说呢，他没有加行美容啊，他是一个拿撒勒人啊，那并且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啊。那么我们知道主在地上的时候呢，他取了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形象，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他原来的本相啊。这是因为他为要成全神的救恩，为了救赎我们，所以他取了这么一个形象。那么我们知道他的本相是神的荣耀，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那么到了启示录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所显出来的光景跟当初约翰所看见的光景不一样，但是约翰呢却能知道这就是主，所以他说好像人子啊。那我们开头时候也讲过啊，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有两个大的形象，一个就是人子的形象，另外一个是羔羊的形象。那么这个人子的形象呢是特别针对的教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神荣耀的旨意啊，就是他要借着一个人呢，把他自己的荣耀全能丰富，要把他整个彰显出来啊。不过呢，我们晓得过去呢，因为人呢已经堕落了，所以这个叫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受了亏损，没有办法彰显出来。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成为一个人，他不仅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借着一个肉身的生活表现出那个神生命的美丽，现在这个时候他让我们看见一个本相，就是用人子的这个形象出现。什么叫做人子呢？在希伯来原文的里面呢，人子这个意思就是真人啊，也就是原人，原来神所要的那个人啊。所以这里呢显出来的光景呢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的可怕啊，让这个约翰看见了这个非常的惊异。但是我们知道这里呢主是用表号的说法啊，这每一个特点都说明神所要的那个人所有的光景是怎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些特性也是今天神要做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呢，我们无法显出这样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已经拥有主的生命，所以在我们的身上呢一个转变的过程，将来有一天这些特性也要在我们的身上被显明出来。但是今天呢主就希望说呢，在教会里面呢这个特性就能被显明出来啊，如果能显明出来，那就是美丽的见证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呢约翰呢转过来看见一位好像人子的啊。那么这一位啊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自己，他是神眼中的所要的那个人啊。今天教会在地上呢主要就是表现这个人，所以教会不是表现你表现我的啊，我们在教会里面应该隐藏我们自己的个性啊。今天呢地上教会的难处呢，就是因为你表现这个，我表现这个，他表现那个，不像主耶稣，所以就难处重生了，对不对啊？啊，不过呢我一再跟弟兄姊妹讲啊，我们在一个转换的过程中，有的人知道的多一点，有的人知道的少一点，知道多一点的人顺服多一点，表现就好的多一点，一个不知道的人呢就表现的更糟糕一点，就是这样一个差别啊。但是有一天我们大家通通要改变啊，所以约翰告诉我们说， 他若显现，我们就通通向他。哇，这是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呢，今天呢，也是主给我们的恩典呢，叫我们呢，知道神是如何的爱我们，他是透过他的儿子看我们，所以爱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应当透过基督看我们的弟兄和姊妹啊。但是你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呢？啊，教会历史让我们看见人看人呢是很困难的啊。所以你一定要透过主看啊，不管他今天的表现多么的不好，但是神已经拣选他。他有一天要改变，今天没有改变，有一天要改变啊！所以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在主跟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学习。感谢主，主耶稣把神所要的这个人的真实的形象，把它表明出来了。当然了，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到主那里去，不是都像这里描述这个描述这个呢？那很看起来很可怕啊，很怪异，对不对？不是的，它每一个点都说明一种的性质啊，说明一种的性质。所以首先呢，它让我们看见呢，它是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祭司的一个装束。我们知道大祭司就是要穿长袍子，一直垂到脚啊。那么。所以呢，我们的主是大祭司，行走在七个金灯台中间呢，他在尽他的大祭司的职任，要做什么呢？要把所有的灯呢，把它剃亮啊，要让灯能够发光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记得，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什么？都是祭司啊。将来我们去迎接主的时候，你穿什么衣服啊？啊，在。启示录里面后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大家都要穿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到那个时候呢，每一个人都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什么意思啊？就都是祭司啊，这是祭司的这个礼服。所以我们见我们主的时候是用祭司的礼服来见他，这也说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那么主耶稣是大祭司，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当然了，从主的身上呢，我们看见这个祭司所有的这个特性。那么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就是什么呢？整个的全身怎样呢？都有遮蔽啊。当然，我们的主伟大，他遮蔽了整个教会。我们呢，赤身露体啊，我们本来是很丑陋的啊，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败坏的。老实讲，我们也经不起人看，对不对啊？但是现在呢，主把我们遮盖了啊，所以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啊，那么并且呢，全身都在他的遮盖底下，没有一个肢体不在主的遮盖底下。但这个遮盖底有很多的意义，一方面是保护啊，我们知道穿衣服也是一种保护啊。那么我们被主保护住了。当然了，这个衣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呢，就是很温暖的啊，保暖嘛，对不对？我们穿衣服要保暖啊，所以在主的这个保护里面呢，你才能够享受到那个温暖。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穿衣服啊，他也不是随便穿的，所以那个大祭司的衣服啊非常的华丽啊，是非常的美丽的啊。那今天呢，我们知道人在地上也很注重穿着啊，那么大家要把它穿得美丽一点，穿得好看一点啊。不过当然有很多太世俗化，这里的美丽呢，乃是基督的性情的一个彰显啊。所以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一受浸之后，我们就学会披戴基督啊，披戴基督。基督徒最好的是常常让人看见主的美丽在我们的身上，不是看见我们自己。我常常感觉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讲的有一些见证的什么东西啊，都还是世俗的东西啊。我们称赞一个人好，称赞一个人的爱心，称赞一个人的善良，这些呢不一定是基督的性情。有的人呢天性就是这么善良。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们认识一对弟兄，他们是山东人，哎呀，这个大方的不得了啊， 开个这个小这个杂货店啊。那个时候我们青年聚会啊，他下令青年特会说呢，到他那个店里面去，他就跟我们弟兄姊妹他说，你们随便拿啊，什么都可以搬啊，哇，真是大方的不得了。这个呢，一方面他是信了主了，对弟兄姊妹，但是呢另外一面感觉这是天性上面的一种慷慨啊，所以有很多时候需要分辨的啊，需要分辨。这天性慷慨当然也是好了，但是呢那个不是主的性情。今天神所要的是主的性情。所以有的人呢天性就小气，结果被主改变了啊，这个就美丽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披戴基督。那不仅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个人需要披戴基督，我们要穿上祭司的礼服，整个教会都应该披戴基督。所以人家到教会里面来讲，不是看这个礼拜堂的大小，不是看外面的这些活动，不是看这些东西的，人要看见耶稣基督的美丽，那个才是神心中所要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我们的主就身穿长衣，直垂到脚啊，这是他表现出来的头一个特性啊。然后呢我们看见他胸间束的金带啊，这个胸讲到主耶稣的心胸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主的心胸是广大无比的。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他们有这个形容啊，像这个君王的心一样，他的心胸广大的像海边的沙一样啊，就是说心胸非常的广大，任何细小的事情他都摆在心里面。所以你知道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之后呢，你知道谁最关心我们吗？是主最关心我们啊。我们主的关心呢，就是用中国话叫做巨细靡遗啊，无论大的小的他都在他的眼里面。哎呀，我们还不晓得我们一得救之后呢，主的眼就已经看着我们。我有时候常常看呢，这些年轻的父母带那个小孩子啊，这个小孩子他糊里糊涂的在那里东跑西跑啊，哇，我看那个父母的眼睛呢就这么一直盯着的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们有孩子的人就是这样，是吧？哎，父母的眼睛盯着这个孩子，他自己不晓得在那里。我常常发觉我们做神的儿女就差不多是这样，我们那糊里糊涂的东跑西跑，弄主的眼睛一直盯着，从来没有一个时刻离开过我们。并且圣经形容什么，他不打盹也不睡觉。呵呵，这个做地上的父母总还有睡觉的时候，还有疲惫的时候，对不对？主从来不疲惫。所以你知道他爱我们是爱到何等样的一个地步啊，这个主的心胸啊，像海边的沙一样的广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他不仅心胸的宽大细致，并且他用金带把它束起来，这个金带呢讲明神性的爱啊。所以圣经才讲说呢，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啊，只有主的爱从来没改变过的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蒙恩年日越久啊，我们应该越能体会到神爱我们是何等的深厚啊！我真是感觉到啊，今天无论到哪里，我都感觉主的爱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并且蒙恩年越久，越觉得主爱的这个深厚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感谢主，他腰间束着金带，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你我的心胸狭窄啊，不是讲你们了，我连我自己在那，我们实在看不见几个心胸广大的人啊。这个世界上心胸再广大，你也没有像主那么广大，对不对啊？我们因为堕落的人，那个心胸就这么点大，对不对啊？那么呢我们爱别人的话呢，很多时候都是有条件的。但今天主要把他的心情放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要经历主的心胸的广大和主的这个爱，到有一天我们就改变了， 啊，今天呢，我们看这个不看不顺眼，那个过不去，将来到天上就没这种事情了。个个都像主耶稣一样，心胸广大。因为神所要彰显他荣耀的那个人，就是这样的一种特性，你知道吗？所以呢，在启示录一开头的时候，神的眼睛第一个所注意的就是教会。尤其在末后的时代，神希望他能发光啊，发什么光？就是把主耶稣基督的形象照射出来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这个人子的一些特性。然后到了第十四节啊，这里说到什么呢？说到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啊。这里从他的头上开始描述嘛，也描述出来啊。这个头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是指的我们的智慧说的，我们所有的智慧都在这里，在头上，对吧？啊，所以人的头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东西啊，这个智慧啊，头脑，这也是管理我们全身的一个中枢机关，是吧？啊，所以这个头代表的智慧，这说明呢，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智慧是一个无穷的智慧啊，他的智慧，这个法，这个法头法皆白啊，这个法呢是代表什么？代表人的经验，代表一种荣耀。所以圣经讲说，这个白发是老年人的荣耀啊，所以这个，所以弟兄姊妹头上长了一点白头发，不要难过啊，你开始有点荣耀了，这个呢，白头发代表什么？代表经验，人生的经验啊。所以呢，我们的主呢，没有人的经验能赶得上他的经验。也没有人的荣耀赶得上他的荣耀，所以他的头发全白的啊，白，这个白代表一种的纯净，代表一种的纯洁。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人的智慧啊，虽然有的时候这个表现出来也相当的聪明，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心思意念呢，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么纯洁的、纯净的。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很多污秽败坏的东西在里面的啊。只有主耶稣的心思意念是什么呢？是白的，纯洁的啊。那么他是形容说什么呢？好像如同羊毛一样的啊。这个羊为什么如同羊毛呢？我们知道羊毛是从羊身上剪下来的，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现在也都知道啊，这个羊毛衣最暖和了，冬天呢，你要穿羊毛衣，对不对啊？啊，就代表着他的思想是温暖的，一种叫人能得温暖的一种思想，啊，主的思想总是为着别人的，总是给别人带来温暖的，啊，如同羊毛一样，啊，不仅纯洁啊，并且是非常的能顾念到别人。这个羊毛也讲到是一种牺牲嘛，是吧？这个羊在那个剪毛人手下默默无声啊，他一种的牺牲，他总是顾到别人的。这个雪代表什么呢？这个雪呢是从天上降来的，所以他呢一方面说到是一个属天的一种纯洁，他不是属地的，他是一种属天的纯洁啊。这个雪花下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真是非常非常的白啊。那么当然了，这个雪花呢，我们讲是因为天气冰冷的话，它才能够结成这个雪花，对不对？也代表什么？代表他心思上的一种冷静，主从来不冲动的啊。今天呢，我们如果在属灵世上有学习啊，你就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们呢，本来有冲动的个性的，慢慢怎么样呢？他就不冲动了，慢慢就变得非常的冷静。我们在侍奉上，你常常会碰见很多弟兄姊妹很冲动的啊，一件事情来了，那个反应来得快啊，有时候常常就容易闯祸，对不对？所以一个人需要有冷静的心思啊。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主 他的思想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纯洁啊！他是充满了这种经验啊，并且能够使人呢得帮助的，并且是非常的冷静啊。所以这今天呢，神对教会也是一种的要求。然后就下面讲到说呢，他的眼目啊，如同火焰啊啊，当然。这个眼目如同火焰啊，一方面我们讲到，就他的眼睛是非常的热切的啊，因为他爱他的教会，爱他的圣徒啊。你也可以看见呢，今天呢，这个人就是在生活中有这种经验。如果你对别人有爱心的时候呢，那个眼睛都是很热切，是吧？有的时候那个眼睛不发光了。没有感觉了，那就反正冷掉了，是吧？主耶稣从来不会，他任何时候看着我们这个眼睛，好像都是放光的啊！我这个只有从那个父母身上看见，有时候看见那个做父母的人看着那个小孩啊，我那个眼睛真是放光啊！啊，哎呀，看见孩子说那个欢喜的不得了，那个心里面。这个都眼神都表现出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主对我们也是一样，他一看见我们，他就欢喜的不得了，爱我爱的不得了。我们常常感觉自己不可爱，对不对？但是主看你啊，这是爱的不得了，这个真是很特别啊。我们有时候常常感觉说，哎呀，主啊，我们随着蒙恩的年日过来，你看我们这过去几十年得罪你多少事情，做了多少不好的事，对不对啊？得罪人得罪神的这些做了多少不好的事，但是任何时候主看你都可爱，你看这个特别吧啊。所以圣经才讲说，神爱那些人，爱他们到底，爱他的门徒啊，爱他们就爱他们到底啊，神的爱从不改变。从他的眼睛里面就表现出来了。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他的眼目如同火焰，他洞察一切。所以圣经也讲呢，今天我们在神跟前一切都是赤露敞开的啊，神没有不知道的事情啊，他没有看不见的事情啊。这个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呢有的时候在主跟前呢，这个过于放松，不够警惕啊！我们以为是很多事情只要我们知道，别人都不知道，对不对？别人不知道，但主知道啊！啊！但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软弱到一个地步啊，明明知道他看到你，还是胜不过那个软弱，是吧？但是感谢主，主永远是同情我们的。你记得吗？这个彼得哈。在那个大祭司院子里面三次的发咒起誓否认主，哇，这个不得了了，对不对啊？我想我们恐怕还没有人这样子对待我们的主啊。如果有一个人在那里不要说三次，只要一次发咒起誓的这个反对你的话呢，你这个一辈子你也忘不了他了，是不是啊？你也不可能原谅他了，对不对？彼得三次，圣经记载什么？最后怎么样？主就看了他一眼，没有说任何一句话，彼得就受不了了，不需要说话的，彼得眼睛人就充满了爱，充满了同情。所以彼得一想到这三年半主是多么的关心他爱他，对不对？他居然做了这么样一个可怕的事情，发咒起誓的否认主。所以因此怎么样呢？他就冲出去痛哭啊。那么你我如果这样的话，一定也是这样，对不对啊？我们要不知道要懊悔到什么样的地步。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在欧洲他们有人为了形容这件事情，画了彼得悔改的一幅图像，画的真是好啊。画到那个彼得两个眼睛都陷进去，流出来的不是眼泪，是血啊。你就知道彼得这个里面的痛苦，这个懊悔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但是主有没有丢弃他？没有。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对玛利亚说什么？你就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主知道彼得这个时候 他的光景已经陷在一个非常低沉的情况里面，但是主没有忘记他，主人就是爱他。所以呢，到了提比利亚海边，主用爱挽回了彼得。所以以后彼得在主的手中能够那样的被主所使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主的眼目，哇，那这是如火的眼目啊。今天呢，我们当不起他的看呢，他如果看我们一眼，我们真的是真是受不了了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主的眼目这样看过啊？啊，你在经历上真的是，如果主看一眼真是受不了。但是呢，他那个不是定罪，他是关切，他是爱，他是宽恕，他是挽回。我们真是难以想象我们主的眼目。你像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你们原谅我这样讲，有很多时候我们侍奉主啊，多年呢，弟兄姊妹大家熟悉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弟兄姊妹那个眼目啊，真是如火吗？啊，真的也喷火，就想找人拼命的，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不是的，主不要这种眼光。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应当像主耶稣的眼光一样看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姊妹，不管人如何得罪你。所以这是今天主要求教会的，你知道吧？感谢主，我就说，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眼目，将来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弟兄姊妹们都像他这种眼目。你看，将来我们到勇士里面，大家都有这种眼目，你还怕什么？那完全和谐，对不对啊？你再不要怕一个人眼睛狠狠的瞪着你，没有了啊！感谢主啊，主要这样的人啊，所以主耶稣就表现这样的人。所以任何黑暗的东西在主面前都没办法隐藏，因为他的眼目就是灯，像光一样照射出来的啊。当然，这弟兄姊妹你还可以有很多的领会啊，这非常的宝贵。那么到第十五节，他说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脚就是说明行动的，讲明我们主在地上的这个行动啊，这个炉中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啊。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这个铜啊，都是预表的审判，预表的公义说的。在炉中锻炼的什么意思啊？那就是绝对的纯净，对主来讲从来没有不公义的事情的啊，任何一点渣滓他通通把它炼尽了，是光明的铜啊啊。所以就讲到我们主在地上他的行动是绝对的纯洁，他的行动带着公义的审判。这里的讲这个透亮啊，我在学校的时候啊，因为我这个学过这个所谓的材料工程这方面，那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要把一些的金属啊，那么要测验它的这个性质，所以有的时候就把这个金属放进那个干锅炉里面去，用火把它燃烧。这个烧炉开头你看这么一块黑黑的一块铁啊，金属东西啊，烧烧烧啊，到最后呢就开始越来越开始融化了，融化之后呢就好像变成了像液体状态一样，然后那个火再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它就到达白热化的时候呢，忽然之间这个金属这么就开始啊放光了，哇，放出非常美丽的光彩。好，叫你很诧异，本来是黑黑的这么块铁，这看起来不起眼的，它突然之间放起光来了。所以这个铜也是一样，放在那个火炉里面呢，炼到那个白热化的时候呢，它就放出了一种灿烂的一种光彩，说明它被炼的是完全纯净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主的脚中是绝对公义的，并且他走到什么地方审判就到什么地方。你看今天教会在地上啊，失去了主这种的特质，我们的行动今天对这个世界能构成一种审判吗？ 现在教会在地上真是越来越糟糕啊，不仅大量世界的东西进去，对不对？还很多罪恶的东西都进到教会的里面，并且呢，教会也把它包容起来了。你看看，你这样你还怎么能审判这个世界呢？所以主耶稣的行动就应该是教会在地上的行动。弟兄姊妹们，你我今天在这个黑暗的社会的里面呢，我们应该是今天这个黑暗社会里面的一个审判，你知道吗？可惜啊，今天教会的光景呢，并不如同主耶稣基督这么样的一种纯净。所以呢，约翰到晚年所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呢，非常注重神儿女的行义的生活，基督徒绝不要做不义的事情。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麻烦呢，我们说贪小便宜，对不对啊？啊，贪小便宜啊，就会做一点这个不义的事情。我从前在西雅图碰见一个弟兄，现在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啊。他的爸爸呢，在台湾曾经是个当个什么议员的。你知道他爸爸怎么教导他吗？他跟我讲，他说我爸爸小时候这样教导我的。他说啊，你呀、啊，这个也不要不喝酒，但是要喝一点小酒啊。然后呢，你也不要不抽烟，你也抽一点烟，但是不要太上瘾。然后还跟他讲什么呢？你最好呢，生活中啊撒一点小谎。他说撒点小谎，事情就很容易做。有这样的爸爸吗？啊，这个爸爸就教儿子这么教的。因为什么呢？他自己在这个世界中已经被染黑了，你知道吗？这个当议员的人呢，那这个是那个多复杂的一个局面，对不对？他就知道，今天你如果应付这一种的场合的话呢，你必须要有一点这么样一点点的瑕疵的东西才可以。哇，那天他跟我一讲，我都愣住了，我都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弟兄姊妹，对于作为神的儿女来讲的话呢，绝不可以这样做的，对不对？我们要尽量的行义啊，弟兄姊妹，我们堕落的人是不义的人，我们本来就不义，对不对啊？但是你怎么样？你现在尽量的行义啊，靠着主的恩典尽量行义，因为只有这个行义的生活，叫你所走的路啊是一个纯洁的路，叫你所走的路能够成为别人的审判。今天呢？主如果把你放在一个公司的里面，你就应该是这个公司的审判官，你是一个光。把你摆在学校里，你就应该是这个学校里面的光。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做这美好的见证呢。所以英国有个弟兄就这样，他有一次大学毕业的时候当兵，被派到空军里面去，结果呢，他说呢，主把他一摆在这个空军里面去，两年之后全连的人都得救，就像保罗一样的，保罗被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的，御营的全军都知道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很多人就因他信主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我不能够行义，你怎么传福音呢？对不对？你怎么做见证呢？是不行的。所以今天呢，教会在主面前对主有亏欠，什么呢？我们不能成为这个黑暗世界的审判，这是一个大的亏欠，因为呢不够行义，所以基督徒需要有行义的生活啊。所以这个叫做脚像在光明中锻炼的铜，然后他说声音啊，如同什么重水的声音。今天这个世界啊，杂声太多了，嚯、哦，那个到处都是声音啊。乱七八糟的声音，什么样的声音都有啊。那么什么叫做声音如同重水呢？弟兄姊妹，你们有去过这个大的瀑布那里去过吗？啊，像我们到那个尼加拉瀑布去哈、啊、你就能体会，你站在那个瀑布旁边，你讲话扒着人家耳朵讲话他都听不见，对不对？因为什么？声音太大了。轰隆轰隆的声音呢，压倒一切的声音，对不对？ 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教会所发出来的声音应该压倒世界所有其他的声音才对。今天可惜的，教会里面就乱七八糟，杂声就一大堆了，对不对啊？我们听不见主的声音。所以如果是主的声音，他一定压倒所有一切的声音。所以教会在复兴的年间是怎么样，他们只听见主的声音，听不见什么人的声音。今天我们要祷告啊，主啊，我们渴望听见你的声音。你看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约翰讲的多好呢，死人若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怎么样就活了。救主的声音叫我们活啊，这个人的杂声呢，乱七八糟的声音，教会里面最好的是不要有那些批评论断的声音啊，埋怨的声音啊，这些东西通通要把它止息掉了。在教会里面应该充满着赞美，充满颂赞，对吧？最好是主的声音压倒一切。所以主耶稣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呢，像重水的声音一样啊，就压倒一切。那么什么，他为什么用这个重水的声音呢？这个就说明什么？主的声音是带着生命，丰盛的生命，必是满有滋润的。水就是滋润的嘛。他这个声音呢，不是像明德罗想的拔啊，它是带有生命的供应，带有什么滋润的啊这个作用的。所以主一说话，我们里面怎么样满了滋润啊？那这些日子弟兄姊妹一听见主的话，听见主的道，哇，这个灵里面真是舒服啊，对不对？啊，就得滋润啊。所以呢，今天在教会里面应该是这样的声音。感谢主啊，将来到主那里去了，什么杂七杂八声音也听不见啊，那你就听见主的声音。所以有时候我们心里也真是渴望主快回来啊，哎，这个地上真是不容易啊。那么到16节啊，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他右手拿着七星，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这个七星就是教会的什么七个使者啊。这些使者呢，就是在教会中间呢被主所使用的一般人啊。这个右手拿着七星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一般教会中间的侍奉主的人，他们是握在主的权柄底下的。所以一个人要在主手中被主用，能够服侍主，你必须服在主的权柄底下。如果主都管制不了你的话呢，那你这个服侍就没不会有果效。所以今天我们服侍主啊，所有的人都应当怎么管制在主的手。那么这个手是什么呢？在圣经里面呢，常常这个手跟那个灵是同一个字啊，就说今天你要服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是主的灵在引导你。所以一个侍奉主的人，他要跟随里面的灵而行动啊。所以教会中我们如果看见所有的这些使者们都是握在主的手中，那么这个教会就有福气了。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扶持主的人呢不在主的手里啊，他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思做，所以给教会就带来难处了啊。那么他说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啊，这个就说到主的言语，主的话语出来的时候要像两刃的剑一样。你们记得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讲到吗？啊，主的道是活泼的啊，是有功效的，像两刃的利剑一样，是吧？能够刺入剖开啊。所以真正主的话进来的时候呢，不仅骨节与骨髓能分开，连人的心思意念都能够被分开。真的主的话出来说真的是这样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的道一出来，弟兄姊妹就感觉到自己里面的败坏啊，有的道一出来就觉得自己里面的黑暗啊，有的道一出来就照亮他自己里面所有一切的光景。 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主的言语啊，这是何等重要的。所以这个要什么？要从主口中所出来的话。所以今天教会里面呢，主口中出来的话太少了，都是人的道理啊，人的头脑知识的这些东西太多了。那个东西啊，砍不死人。圣经讲这个叫做芦苇的兵器，知道吧？你不能像两刃的利剑一样。这个两刃的利剑，它为什么说两刃的呢？它不偏不倚的，它一出来一定是个平衡的东西啊，它从来不偏向。你知道今天我们有时候这个讲道的人呢，会受这种影响啊。有时候你心里受到某些东西的影响，你讲到偏护偏袒什么人啊？你知道你那个道都不公正的。所以如果是真正从主口中出来的话，他从来不偏袒任何人的，他是一个公正的啊，是把这一面能够把它剖开，把那面也剖开的啊。所以呢，主口中出来的两刃的利剑啊。然后他说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啊，主的脸面如同日头一样啊。约翰呢，其实曾经看过是吧，在变化山上的时候就看见主耶稣的脸面像日头一样放光啊。你知道我们的主为了爱我们呢，他这个牺牲实在太大了。他到地上来的时候呢，他取了个拿撒勒人的这个身体，对吧？圣经节讲说呢，他形容枯槁啊，他原来呢把他这个日头啊这样的一个面光呢隐藏在这么一个枯槁的这么一个人形的里面。所以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突然把他自己里面真相显出来的时候呢，哇，那个亮光亮无比啊，那是神的儿子的荣光啊，那是比太阳还要明亮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主的脸面光那是何等样。所以今天呢，基督徒呢有很多人常常祷告说，主啊，求你把我们放在你的面光当中啊，那就是把自己放在阳光底下，一切的事情都是敞开的，我们愿意走在光中，我们不愿意有黑暗，对不对？所以主扬起脸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有荣光了。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活在光中的生活，是在主的面光当中来生活的啊。那么主把我们照亮了，看见我们的光景，他也喜乐，是吧？所以这里就讲到他的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啊。所以今天整个教会都应该活在什么？活在主明亮的如日头一样的一个眼光面光当中啊。所以这里呢就有对这个人子啊，我们看见有这么多特性的一个形容。那么我弟兄姊妹们请记得啊，这是神心中所要的人的特性，只有这样的人将来能把神的荣耀彰显在整个宇宙的里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还不像，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情况，但是主的救恩有一天要把我们怎么样救到这样的地步。哇，这真是荣耀的盼望啊。所以主一回来，弟兄姊妹们，我们脱下这个败坏的肉身，每一个圣徒出现的时候都像这里的人子所表现的这个情况一样。所以将来神所要得着那个伟大的人啊，那个我们是难以想象的一个大的荣耀啊。所以求主给我们里面能够有这样的看见啊。所以呢，约翰呢，那一看见这样的光景呢，他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里的看见，我们知道不是肉身的看见，是灵里面，真正是灵里面的一个看见。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天然的人，无论你多正直，你多圣洁，多公义，在主的这一种的表现底下都站不住脚的。所以世界上呢，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圣人，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伟人， 一到主跟前就扑倒像死了一样。所以这也告诉我们呢，我们不要凭着天然的这种东西活在主跟前。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欣赏自己的啊，人们觉得哎，他们都不行，我还不错，你也没什么不错，主一显现你照样倒下去死掉，你看站不住脚的。你看在旧约圣经中多少像丹以理多圣洁啊，对不对啊？但是主的使者一显现，他就像死了一样啊，站不住脚的。那以西结多圣洁啊，但是一看见主他就像死了一样倒在地上啊。所以这告诉我们，天然的生命任何东西都站不住脚，所以我们不要太欣赏这些天然的东西啊，那个东西在神面前站不住脚的。所以呢，也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值得自己夸口，也不可以值得别人夸口。所以保罗就讲嘛，他说夸口的当值得主夸口。如果我们要夸，只能夸自己的软弱。那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基督徒啊，常常夸自己，你看我多爱主啊，你看我多好啊，你看我怎样。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所以有人在讲台上也是常常，我就听他们在讲他自己多好多好，他家里面都好，个个都好啊。弟兄姊妹们，不不不，我们要讲自己的软弱，我们没有可夸的，只有主是可夸的。天然的东西在主跟前都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这些人呢，麻烦，我们喜欢这个天然东西，也喜欢人家称赞我们，对不对？如果人家多称赞你两句，就高兴得不得了啊！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不够有属灵的眼光，你要像约翰这样的看见就好。感谢主，虽然我们的光景是这样的软弱，但是呢，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弟兄姊妹们，今天老实讲，你我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在神跟前站得住脚的。我们凭着天然人是不能来到神跟前的，但今天是因为主的怜悯啊，他爱我们。右手是全能的手，威严的，他用右手按着说不要惧怕。所以我们的主虽然是伟大无比，虽然是充满荣光啊，无比的威严，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是慈爱的主，他充满了爱。就约翰这个情况，主也知道天然的人就是这样，所以主用右手按着他说不要惧怕啊，多好啊。你听见过自己声音吗？弟兄姊妹，如果听过这个声音，是得到多大的安慰呀！不要惧怕。然后主就说什么呢？我是那首先的，又是末后的。他又在宣告，从头到尾都是他，你放心好了，中间呢不会有任何人插进来的，魔鬼的手也插不进来的，从头到尾都是他。太好了，对不对？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感觉说哦，这个2015年是他的，2016年呢，这个好像主办方那句，不不不，2016年主人就在这里，2017他也在这里，到最后他来的时候还在那里。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有个感觉，无论在什么时间的里面，主都在那里，没有一分一秒他会留给仇敌的，没有一分一秒他会留给人的。这就是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知道吧？多么的宝贵呀！他说呢，又是那什么呢？他说我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啊！主耶稣再一次宣告，主是何等样的一位神呐！感谢主，他曾经为我们死过。这次特会里面呢，我跟弟兄姊妹讲，主亲尝死为之不得了的一件事，他为我们，他是生命的主，他为我们尝一下那个死味，那都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现在呢， 感谢主，他是一切，他又是胜过死亡永活的主。我们真是缺少，我们缺少对主的认识啊，弟兄姊妹，如果你真正这样的认识他，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对不对？不需要惧怕，一切的权柄都在他手中。我们今天看这个世界的改变呢，哇，很多可怕的事情出现，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真正掌权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他已经怎么样，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就任何死亡的权势、阴间的权势临到我们，他都给你解开了，他又把钥匙啊，把所有这些属于死的问题他都能给你解开。所以今天我们呢，在主面前必须看见，今天教会呢处在这个充满死亡的世界里面，撒旦今天正用死亡的权势全力的在进攻攻击神的教会，在摧毁神的儿女的时候呢，让我们的眼睛看见那位拿着死亡和阴间钥匙的主。弟兄姊妹们，权柄在他的手中，感谢我们的主。好，我想我今天晚上就交通到十八节，好吧？那么那个我们有点时间，弟兄姊妹们可以彼此有点交通，我们请低头在一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实在需要你在我们里面做开启的工作。主啊，愿你让我们能像约翰一样这样的看见你，认识你这位人子，认识你的伟大，认识你的荣耀，认识你的美丽，认识你的慈爱。主啊，尤其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里面，我们更多的需要看见你，好叫我们能靠你的恩典能够站立得稳。谢谢你已经爱了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主啊，每个弟兄姊妹都在你的手中，所以你会按照你上好的来带领我们。主啊，每次读到你的话，就在我们里面得到极大的安慰和鼓舞。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